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旧约圣经创世纪第二章，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耶和华神在东方的异殿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有河从异殿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实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西底杰，流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伯拉河。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 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
听众朋友不要怀疑，今天是礼拜三，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没有走错地儿，我们首席科学家又回来了。
想不到小贝又开始回到礼拜三，担任救火员的工作。
不过你这个救火员今天来得很对啊。
哦，怎么说呢？
昨天节目也讲了，我们这几天这个电台啊，老是给我们麻烦。礼拜一的时候停电了，我跟这个白剑呢，正在这边讲主耶稣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正快要讲到那里了，没电了。
哦，那你们后来是怎么样离开现场啊？没有电，你们怎么坐电梯走离开呢？你们得走楼梯吗？
小贝，你知道我们这个节目还是稍微事先录好的啦。
太老实了。
在这个节目时间前面一点点啊。
那跟我今天来救火有什么关系？难不成因为
我们停掉那一部分正好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创世纪第二章吗？因为我们那次在讲马太福音，主耶稣讲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我们后面还有一部分呢就没有放出来了。
后面因为停电的关系，这个在网上收听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
对了，那后面那一部分正好是跟创世纪第二章有关系。那我和小贝，我们前一阵子，这个网上那个年轻的弟兄不是说嘛，我们好多东西开个头都没讲完吗？
对，我们曾经做过两集，这个如何导读这个创世纪第一章啊。
对了，因为我们一直觉得用这几章圣经来教导弟兄姐妹怎么读圣经是非常好的。这几章圣经因为大家太熟了，而且读的时候都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
是，
所以往往就读不出东西来。
是，我们记得上一次呢是首席科学家，对不对？陪着大家就这样子读下来。那今天呢，首席科学家又回到了现场。
就是啦。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创世纪第二章。记得我们上次有一些的原则嘛。这个原则呢，就是说第一个，这个神之所以要把这几章圣经摆在最前面的，那和圣经的性质有很大的关系。圣经的性质是神与人之间的约啊，所谓约呢，是要在那里与我们说话，要在那里与我们见面，这个叫做约啊。那两下第一次见面总是少不了自我介绍啊。
对，
所以我们在这个假设上面呢，就说创世纪很可能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读，就是神借着创造天地那六天的来历啊，向我们相当完全的介绍了他自己。
是，
换句话说，人对神有任何的好奇啊，还有哪一些本性里面我们只模模糊糊知道的，你想知道的更多，那你就到这张创世纪里面来找。
所以创世纪第一章就是，等于算是神的自我介绍。那照理讲，这个一般我们在美国也好，在你的签契约的话呢，第一章讲到一方，第二章一定讲到契约的另一方，就是我们今天要谈这个第二章，就是铁定就是在讲我们人类咯。
对啦，所以我们上次说呢，这个创世纪第一章可以用一个字就把它这个题目，这个字呢是神。
对
啊，那第二章呢可以说是人，
神，
对不对？以此类推的话，对。那么我们上次也大概的说了，我们稍微给听众朋友很快的复习一下啊，比如神对于他自己到底是怎么一个，用我们今天的话讲说位格好了，或者一个很不准确的话讲说怎么组成的，它到底是怎么回事的。创世纪一章一二三节已经讲了，是神，是神的灵，是神的话。那么他虽然是独一的神呢，可是他却自称为我们， 对不对？那他是一个蛮有能力的神，因为他是一切能力的源头，在起初没有别的能源。 它是永恒的，因为圣经说起初神，所谓起初是时间的起头，在时间还没有起头的时候，神已经在哪，神的灵已经在哪，神的话已经在哪里了，
嗯，
对不对？然后从这里面很清楚的看见，它是使无变有的，它是说有就有的，这些都是后来读圣经的人照着这张圣经呢去领悟出来的一个道理。
是
啊，这个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的话颁行最快，我们上次也讲了，
嗯，
他们读圣经就能够读出这些东西来。
对
啊，我们光读出一些问题来啊，嗯，然后当然他既然有这个主权，他在哪些方面显出他的主权呢？他是独一无二的，所以神后来自己就讲了，他说除我以外并没有别神。你怎么知道的？你到创世纪一章去看嘛。除
他
以外，他
自己讲的，嗯，
对，有没有别的所谓的神或自称为神的跟他在一起？没有啊，
嗯，
没有，是不是？那他是什么？他当然是创造者。诶，可是创造者我们这个本性里面知道很多的东西，我们本性里不知道，比如说他是命名者，神有一个特色啊，他做了一个东西，他一定给他起个名字。
诶，诶，这是好习惯了，不然一定要怎么叫呢？对不对？嗯，
是啊，这是好习惯。但是其实他自己需不需要取这个名字？他不需要取这个名字。
讲起来他本身是不需要，所以取名是为了我们吗？
就是了。所以你就开始知道神是一个与人类寻求沟通的神。
嗯，
对不对？他是一个秩序的建立者。因为你看他什么事情很有顺序的。
对。
他呢，他是分别者，他喜欢把光和暗分开了，他喜欢要东西各从其类。对不对？
嗯，
那他又是定义者，他称空气为天啊，称光为昼，称暗为夜。你看，他喜欢下定义，他不但取名字，还下定义。
嗯，
尤其重要，他是审判者。你怎么知道他是审判者？他造完了，他一定看，他看了以后，他就说神见一切所造的是甚好。
嗯，
这个所谓好不好啊，绝对不是你自己可以定义的。
嗯，这都在第一章里面都有讲的很清楚。
这确实都在第一章里面呢，啊嗯，是吧？你如果把第一章有个先入为主的观念，你说哎，这个就是神创造天地的来历，那你什么东西都念不出来，
嗯，
对不对？然后尤其给我们看见说神做事的方法，他用哪些方法做事情呢？第一，他用他的灵来运行；第二，他用他的话来创造。他的话是说有就有，命立。当他做事的时候，这两个东西一定少不了。一部分是神的灵一定在那边运行，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话，他事先跟你讲好了。
嗯，
第三个是什么？他借着人来做事。因为他为什么造人？他要管理地上所爬的、空中所飞的、海里所游的一切的活物，还有那个地。
对，
所以神做事的方法跟我们想象的很不一样，对不对？
嗯，
他借着人来做事，他借着他的话来成就事情，他借着他的灵来运行。
那就差不多创世纪第一章读完了，假如说你没空的话，就后面就都不用读了就对了，是吧？
你如果觉得这章里面有这么多丰富的东西，那神继续讲下去当然有更丰富的东西嘛。你总是有个好奇心的。我们上次也说了，在这章里面除了可以看出来神做事的方法，你还可以看出来神的性情。
哦，
对不对？
性情，嗯，
哎，神的性情是他是和平的，因为这里面没有一点点的怎么讲冲突在里边，对不对？
你没讲什么很狠的话，对不对？
没有啦。
嗯，
他见一切所造的都甚好，他跟你讲好话的嘛。
嗯，
他是分享的。你看，他造出空气来，他这个空气不是给自己呼吸用的。
哎，对呀，他不用呼吸呀。嗯，
哎，他无论什么东西，他都与我们分享。从他的光到他的灵到他的话，他都是跟我们分享的。那他还是赐福的，你又特别讲了，神赐福给这一切，赐福给所造的人，而且他是公平的。他一开头他就说造男造女，
嗯，
他没有只提到男人不提到女人，而且凡是一个生命他就给你一个食物，大大小小这件事情直到今天还看得见，没有一种动物是神没有替他预备食物的，没有这样的东西，
嗯，
对不对？那刚才我们也说了，他是寻求与人沟通的，他把一切的话白白的告诉你，他把他的心意他的计划都告诉你，知道吗？
嗯，哎，所以第一章看完，现在就是会有一个很深的感触。那这神对人这么好，要干什么呢？
就是啦，所以你应该有这个好奇心啦，
嗯，
对不对？他，
嗯，
是一个有计划的神，所有计划事先都策划好了。他，嗯，是一个有秩序的神，他是一个有类别的神。这个非常现代的观念，就我们现在这样的话来讲的话，他会分门别类的。
嗯，
然后他喜欢什么呢？他喜欢光，喜欢丰富，喜欢多，喜欢充满，喜欢结果子。 他不喜欢什么呢？他当然不喜欢，他就反过来了，他不喜欢暗，他不喜欢虚空，他不喜欢混杂。
嗯，
他如果喜欢暗，他就不用照光了，他如果喜欢虚空，他就不用照万物了，他如果喜欢混杂，他就不会叫我们各种积累。所以你就看这是神的性情嘛。
对，
讲了这么多，就一路数下来了。
对啊，相当的丰富，
都在这张圣经里面。那神把这张圣经启示给我们，让我们看见这个神在一切的背后他有什么心意呢？第一，你可以马上就讲了，他一切的中心，他的心意是人呢。在一切所造的万物里面，最宝贵的就是他所造的人，
最后造的。
他是要跟这个人来寻求沟通，并且他要人从他那里得什么呢？得生命，得繁衍，得职分，得福。怎么讲呢？他造了人马上就给他职分了，不会让你失业下岗了，对不对？找不到事情做。
对，还没有让这个，还造出这个人，第一个人亚当出来之后，他也并没有让他自己去想要干什么，他也是很快的就让他知道他该干什么。
他给这万物，尤其是人，他把生命给他，而且他的意思从来就不是要你一个人在这边孤孤单单当一个哲学家，是不是？他马上就替你想到，你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那这一切呢，又是为了要让我们得福啊，
想得蛮周到啊。
那这些通通都在第一章里面，你不用去读其他的圣经，单单读第一章就能够读出来这些东西。那尤其我们请大家注意的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那个起初原有的生命之光，那个不是太阳光，那个光不见了。第一章结束的时候没有交代那个光后来到哪里去了，这个光还在不在世界上，这个光后来在历史里面有没有再向我们显现，那你得到后来的圣经里面去读了。还有一个就是他所要赐的福，既然一切都甚好，干嘛还要赐福呢？
对啊，
所以显然这个福呢是超过这一切以外的东西，是在神那里隐藏起来的。有了这个基本的认识呢，可以开始读第二章了。
要这样才能再去读第二章。
复习复习是很重要的啦。
我刚刚蒙哥刚刚已经讲了一段几十分钟了，我想着当初这个创世纪第一章就这么样稀里糊涂就看过去，就这样子，想不到里面它内容这么丰富，而且一定要知道了这些东西之后，我们才能够慢慢往第二章走啊。
听众朋友，你要是没有圣经呢，赶快打电话来281-561-9747。我们一定送一本圣经给您，或者您来参加这个福音营，我们有圣经送给您。
我们的7月4号到7月6号，我们有一个福音营，你人来的话呢，只要你没有圣经，没有带圣经来，我们就当场就送你一本。
对啦，然后没有报名赶快报名啊。
是，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继续往下看了。读过圣经的人可能都会有一个问题，这个一章二章是谁分的呢？其实本来是没有分章，也
本来
没
有分章节。那是谁分的呢？这个倒是一个好问题。
这个当然是后来读圣经的人去这样分的。
哪一个？哪一个？该不会是蒙哥分的吧？
你要是没有这几章几节，那你要找起来很麻烦的，
对
不对？
对，
那这个章节大致上也就是它的段落。
对，
不过这个第二章的第一段呢，他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那这一段呢，是前面第一章的结束，也是后面第二章的开始啊。
对啊，
所以这段可以归到前面，也可以归到后边。但是我特别喜欢圣经现在这样的分章法，把它分到第二章。
对啊，他为什么不要这样？这一段完了再结束第一章呢？
第二章这样念下去呢，虽然不长，一共只有24节圣经，可是我们马上就会知道，这第二章的主体是讲人。
对啊，
因此就像前面一章，你对于神是什么能够有一个这么广泛的了解啊？同样，你如果对于人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请你读创世纪第二章，答案一定都在里边，你尽管问了。
对，
讲人的这张圣经却以刚才我们所说的那段安息日作为开头。那这个其实我们在星期一的节目，就是没有放完的那一段里面，我和白健已经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去讲它。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们就要注意到啊，这个第七日和前面六天通通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呢？这个大人读不出来，小孩一读就读出来了。
怎么说呢？
前面六天通通都是有晚上有早晨的一天，这个后面的第七天呢，他就没有说有晚上有早晨。
这一天就是要休息的那一天，所以就不用讲了嘛。
读圣经读过很多遍的人呢，就读不出来这个东西。可是你要一个小孩子能够识字的，你叫他说这一天跟其他天有什么不一样，他很快就可以指出来，这一天没有讲说有晚上有早晨。
哦，那这难道这个玄机是藏在哪里呢？嗯，
这个当然很重要。所谓有晚上有早晨，就表示它是什么？地球上的一天嘛，转起来的嘛。
是啊，嗯，
对不对？你光在这边，地球开始转了，叫做有晚上有早晨。
对啊。
到了第七日，神安息的那日，是没有晚上，没有早晨，没有时间的。因此它是一个所谓永恒的，是一个在天上的日子。
哦，那这样
不是这个物质世界。
哦，大家都搞错，一个礼拜有七天，原来它这个第七天是这个样子啊。
哎，那天我和白健也讲了，你在网上的话已经听过我这么说了啊。基本上这件事情里面有很大的蹊跷啊。
嗯，
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的。这个所谓的安息和坐累了躺一躺绝对两回事情的。
哦，安息不是就是坐累了躺一躺？哎呦，
这是我们这个想当然而这样去想的啦。
嗯，
你看他怎么躺了？哎，神赐福给第七日，神是赐福的神啊，他所赐的福是给他所造的，
对啊，
给他所造的人，给他所造的万物，他干嘛赐福给他自己？他就是圣的，什么叫做定为圣日？难道他给自己铺铺床撒点香水不成吗？
对，可是这边读的时候的确小贝读这一段有这种感觉，好像他就是休息休息，对不对？把这一日属于他的日子诶给定个名字，你们以后人类好用，对不对？
哎呀，所以嘛你才会想继续读圣经，读读读，一直你要找这个安息日的答案呐，不容易找，要一直读一直读，读到主耶稣亲自来了。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里面他就讲了两句话，一句话是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还有一句话人子讲他自己啊，他说他是安息日的主，还有一句话是说什么，他说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
嗯，诶，这两句话听起来稀松平常，没什么特别。
哪里稀松平常？你如果把那个安息日想成创世纪第二章头一段这个安息日，他说那个第七日的安息日啊，不是上帝为自己睡觉预备的，是为了人设立的。
哦，
那个分别为圣的，那个不属于这个地球的时间空间里面，那里边有神的赐福，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安息，有神的自己，那一个日子是为了人设立的。
哎呦，
那个就是人受造最最伟大最最荣耀的一个终点。神为什么要造人？因为有一天他要我们与他一同享受这个怎么样，未有世界以前他所有的这个安息，那个叫做安息日是为了人设立的。
嗯，
礼拜一的节目里也说了，你就去想想吧，谁能够把你带回这个安息日，你就称他为主，好不好？
好，
肯定不是毛主席，不是邓小平，不是释迦牟尼，不是穆罕默德，没有人能把你带回这个天上永远的安息日。
嗯，
安息日的主来了，他要你跟从他，跟从他为什么？要把你跟从带到哪里去啊？主耶稣为什么最喜欢在安息日做事情啊？为什么他来了之后，基督徒就不用再守这个安息日了？为什么？因为本来要你守这个安息日，最崇高的意思就是说，不是要纪念上帝睡觉，所以你睡觉，而是纪念上帝在那里边等我们。他把他的永远的福，永远的安息分别为圣，他自己都在那边等我们，要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了那个天上的方向。所以六日做工，七日你要守为圣日，为什么？你要纪念这是我们人永远的方向。但是你虽然纪念，你纪念纪念啊，你进不去的啦。
哎呦，高山仰止嘞。
直到有一天主耶稣来了，他说我是安息日的主，而且我告诉你们，那个创世纪二章那个安息日啊，是为人设立的。
哦，他在讲明这一切。嗯，
讲的是白话，你不要听不懂。
嗯，
就像说小贝来我家住吧，啊，我家已经为你预备了一个房间，就这意思嘛。
哦，我以前以为那个房间都是蒙哥自己要用的，就原来是为我预备的。
没有啦，原来是为了小贝啦。
哦，
对，我那个房间特别都弄了隔音板啦，是不是？不会吵到别人的。
嗯，
对不对？你看这两段话合在一起，马上你就明白了。
嗯，
可是当他还在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这真的还是一个奥秘。神为什么要赐福？神难道还会累还有安息吗？
对呀，
不是，神难道把他自己的房间分别为圣？这么奇怪。
哦，
其实主耶稣给你讲的清清楚楚啦，安息日是为了小贝设立的，从创世就设立在那里了。 所以一开头二章一开头就把人那个永远的归宿，神为我们预备那个永远的心意，不是这个地球上的有晚上有早晨的一天呐、
啊。哎呦，所以你那个时候读到这个地方，觉得分段分在这边，他把它归纳在第二章，他高明就是在他先把这个神对人的计划先讲好，放在这里就对了。
对呀、啊，你看希伯来书里面那句多么有力量的话，他说这样讲来必定有益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
哎呀，那所以今天的这个、啊、基督徒也不用再去分辨哪一天到底算是安息日，对不对？哎，哪一天都是犹太人也在讲这个东西、
啊，
原来他们都误解了这个神为我们预备安息日的意义。
主已经来了，主就是安息日的主啦、嗯，他就是安息日啦，这个叫做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德舅说读到那句话，他真是特别喜欢，他说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那个安息日的安息啊，从创世纪第二章就讲了，所以他劝我们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就是要你好好服侍主，跟随主的意思。那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们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是哪一个安息啊？仍然是这个安息日的安息。安息日的主所赐给我们的安息，一定是创世的时候第七日那个天上永远的安息啊，绝对正牌的，不是代替品，也不是冒牌货。这个目标定了，然后他开始说了，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创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
嗯，
那要开始讲到人了啊。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啊！将来你就知道，
这个好像很讲得很科学，对不对？野地没有草木，哎，也没有植物，那这个还没有雨，那就是那个时候地都干干的，就对了。嗯，
哎，不见得啊，他后来他就讲啊，你看，没有人耕地，也没有雨降在地上，但是有什么？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一点都不干。
哦，以前的水不是从上面下来，是从直接就下面这样会，哎，雾气上腾，那就很方便呢、啊。嗯，
这里边呢，以前我们在讲这个中国人从哪里来，曾经讲到这些的圣经、嗯、啊，然后他就讲第七节了啊，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
哎，这个不要说是基督徒了，就是非基督徒，他们也都会多半听过这一段。哎
哎，听过归听过啊，读懂了没有另外一回事情。因为我们在前面一章讲到了啊，人呢是按着神的形象、神的样式造的。
嗯，
如果创世纪一开头，他就已经向我们显明了神是什么？是神，是神的灵，尤其是神的话啊。这个基督徒一听就晓得了啊，这个其实就是讲到我们今天所说三而一的神，或者说。大家喜欢说三位一体，其实这个名字不准确的啦。
嗯，
啊，它是三，它又是一，这个叫做三一神，
嗯，
对不对？那我们按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造的。请问，从人的组成来讲，在这里，我人可以被分成哪几部分呢？
哎，那应该也要跟神一样哦。
有类似，这个不能说一样。你说一样，马上有人要开始说，哎，这个话不能乱讲，你只能说类似。
哦，嗯，
对不对？
嗯，
首先他造了人的什么？人的身体，然后他把
人，嗯，
对，他把他自己的生气啊，神的气息吹到人的鼻孔里面去，
嗯，
看起来好像有一个先后的顺序，对不对？
嗯，
人的身体遇见神所吹的气，他就变成了一个什么？有灵的活魂。那这时候他不但是有灵，有所谓的活魂，他还有身体。它是
灵魂体就在这边组成了，就
对嘛、嗯？这个叫做三而一的人嘛，至少它是一个三部分。
我们不能讲三位一体的人嘛？嗯，
现在问题就是三位不一体呀、啊。
哦，三位现在有一点二体或三体，就对了，
一体压三位。人的灵魂做了肉体的奴隶了。那当然，从这里马上就已经可以看出来了啊，人与其他活物的根本区别是什么？
有灵有魂。嗯，
人呐、啊、受造一样也是用地上的尘土造的，
嗯，
对不对？可是呢，哎，人与猴子不一样啊，有神所吹的那一口气啊，
嗯，
有那个生气在我们里面、啊
嗯、
这是人的价值，也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对不
对？
对
嗯，
而且这个很重要，就是说神什么时候称这个人为活人是很重要的。我们当初在讲试探山主耶稣对魔鬼的回答的时候，应该也讲过这个问题了。神起初造的这个身体啊，跟你打保单啊，它是绝对健康的。当初神所造的这个身体，那我很喜欢问人家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没答案的啊。
哦，真的没答案。那你要问小贝，小贝万一有答案怎么办？那今天是首席科学家嘛，对吧？
好吗，好吗，那再问你一次。
搞不好有答案。
也许你这个答案跟上次不一样。
哦，
请问，当神造完这个身体，还没有吹这个神的气进去之前，那个他的心脏跳不跳？他的血液循环不循环？
造了当然就已经，他不跳不循环，他放在那边会烂呢。
不愧是首席科学家，
对不对啊？不然你把造放在那边一下就烂了嘛，对吧？
是啊，所以你就看见了这个起初的人呐、至少你可以这样说，这个人送进休斯顿的医学中心，没有一个医生，没有一个仪器能够照出他来有任何的毛病。
可是他那个时候还不算是人呢、
神什么时候称他为活人？是因为有灵有魂，这个人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或者有灵的活魂之后，神才称他为活人呐、
那我这个叫问插一句话了，就很多人看到这个地方健康，第一个问，那这个灵是神吹进来，那就这个灵就是神的灵呢，还是这个灵是人的灵呢？
他是说神的生气，神的气息，然后这个人成了有灵的活魂。
所以这个灵呀、只是算是给人的，但是这个不是圣灵嘛。
这件事情这样子啊。神在写这些话的时候，他是一字一句用得非常非常小心。先不要太急着去画等号。不用进一步的去推理，先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你说他讲清楚了没有？没有讲得那么清楚，可是够不够清楚？够清楚，够你用，就先这样子。就先这样，
蒙哥这样解释讲的等于没讲一样。
我们这个世外桃源节目一向就是有这个原则，做节目大原则，讲了等于没讲，没讲又好像讲了，除非你自己去读圣经。哪有这么好笑？
我们做节目也是还蛮用心的，对不对？一年多、就你现在结论，我们世外桃源的原则就是讲了跟没讲，
对吗？因为你不能超出神的话语，如果神的话语讲得这么清楚你不满意，那对不起啊，那不是我的事儿啊、对不对？那你说这个吹进去的气啊，又称为有灵的活魂，那个灵是不是百分之百等于这个气？这个我就不跟你去争了，好不好？总之呢，人是有灵的。在开始受造的时候，在英文讲得很清楚，这个 living soul，
那魂、
那神什么时候称这个人是活的？不是因为他的肉体没病，而是因为他的什么灵魂。所以你就想主耶稣后来打魔鬼的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靠神口所出一切的话。它的根据在哪里？我跟你讲啊，跟这段记载百分之百有关系。因为那时候的人有没有靠食物啊？吃东西了没有啊？
吃啊。
没有啊。
啊，你说、
神称他为活人的时候、他还没吃东西。
我以为你在讲那时候，我以为你说主耶稣基督他在跟他们讲话那个时候，对。
没有，小贝就中午做节目饿了，就是这样子啊。
我饿了，对
呀、
真的是饿了。
因为魔鬼在挑战耶稣，对不对？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叫这石头变成饼。他有个基本的假设，就是人活着啊，就是人肉体的存活决定人是活是死，这是魔鬼的假设。这也是我们
这是我们现在所有人的假设啊。
这个跟圣经的话是相反的嘛，所以你就知道今天的人跟当初的人是不一样。我们是一个、我们这个世界是颠倒过来的。
刚好倒过来，
对不对？刚好倒过来。今天的医生是看你的身体有没有毛病来决定你的死活啊。
对呀、他看你身体心脏还在跳，对不对？脑也还
正常运作。他就不会说你是死人。
他就说你是一个，你是活着了，当然了。
其实当初不是这样。当初这个身体造在那个地方啊。直到灵魂进去，直到这个人成了有灵的活魂，神就没给他取名字，也没称他为一个活人。那这是很快就让我们看见当初的人跟今天的人是相反的，是反过来的。
我听人家讲说这个现代人跟这个亚当当然也很不一样，因为亚当没有肚脐呀、
嗯，你怎么知道亚当没有肚脐？
有人就这么说嘛，我也觉得蛮好笑，当作笑话听。那、
啊、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
啊、
这个完完全全这不在圣经的启示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去讨论这个问题，
啊、没办法去讨论，没错了。
嗯，
我们还是留在圣经的讨论里边了啊。以前有个慕道友，我这个、哎、我这个笑话讲给人家听的，
嗯，
他后来下来，他很 serious， 他很严肃的说，嗯，那我肯定不是亚当的后裔，因为亚当没有肚脐。你知道我们的灵魂要是没有经过神的恢复啊，我们读这些话是读不懂的。
嗯，
你讲这个东西一不小心呢，他又转不出来了。
哎呦，原来这连这个当笑谈他都会真的有这么认真的慕道友，那他这么认真，他迟早还是会信的，所以没有关系啊。
我但愿如此了，可是后来我就不讲这个笑话了。
哦，一朝被蛇咬，嗯，
对，他真的是很认真的跟我讲，那我想我干嘛要他绊倒来，对吧？
嗯，
好了，这时怎么样啊？第八节，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
哎，这大家都听过嘛，伊甸园嘛，对不对？人
好了，
这个神为人预备了一个乐园啊，对不对？好的不得了啊，嗯。
但是呢，这里面马上让我们看出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请问从第二章的结构来看，神在哪里呢？
啊，神在哪里啊？
对啊，
你说神呢？神就一直与我们与这个世界同在啊，对不对？
不是，
他什么事都管，什么他充满了宇宙，无所
不
在啊。
不是
不
是，
嗯，
从第二章的顺序来讲呢，神是在安息日。
安息日还没过去，还没有夜晚嘛，一直在安息日嘛。
我知道嘛，就从这个读经的顺序来讲，我们看见神创造的工已经完毕，他就安息了，
对
不对？
对啊对啊、
所以神在安息日啊、
嗯、
那是没有晚上没有早晨的一天。那、
嗯、
可是从第二章我们看神所造的人来讲呢，人在哪里啊？
就跟神在一起啊。
神跟人在一起，可是人没有真的跟神在一起、啊。
那这怎么这此话怎么对不对？我跟你在一起在做节目，那你怎么说诶，小贝现在跟蒙哥在一起做节目，但是蒙哥现在没有跟小贝在一起。
你没听主耶稣讲的话，
嗯，
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
他已经下来，但他又还在天上，这是什么
意思？对啊，他一直这么讲的嘛，你拿他没办法嘛、
嗯、
啊，你这里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图画。
嗯，
神把人安置在哪里啊？安置在东方的伊甸园里，他没有把人安置在那个安息日里面。尽管那个安息日我们刚才说了，很可能就是神为人所预备的永远的方向，可是神却没有直接把那个人安置在安息日里面。对不起，他把你安置在什么地方呢？安置在伊甸园里面。
哦，他还是没有把他造在那个安息日里面就对了。
对了对了，
还要那人还要经过一番这个才能够再进到这个安息日就对了，是不是
啊？很可能有这个线索在里面、嗯、
那我可不可以就是砸的问一个比较哈、啊、这个算是有点鸡毛蒜皮，那有点挑剔的问题、
啊啊、
为什么在第一章呢，至少中文圣经都是讲神神神的，对不对？但从第二章开始就冒出耶和华这个名字来、
嗯
哎、欸，但为什么就不要讲，就还是用神就好？但这边他为什么要用耶和华神？哎、欸，这个为什么他要特别就把他的名字给讲出来？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呢？
这个啊，哎，读到现在真的是读不出来。如果你只读中文圣经的话，
疯
真的吗？
蒙哥也有马前尸体的时候，
这不是我马前尸体，这个神的话自己讲，
就观察入围，对不对？你看他第二章开始，他就有什么耶和华神，对不对？哎，
这里边呢，到了后来呢，他就跟摩西讲了，他就说我的名他们未曾知道，
嗯。
哎、
欸，可是这讲了就讲，在这里就讲了，是不是？
对嘛，所以我才说讲是讲了，认识不认识还不认识的。你到第二章这里是听见了耶和华，但是耶和华是什么？不明白。在这里这个耶和华三个字呢，尤其你翻成中文，你真的是还看不懂了。
对呀、啊，可是翻中文还翻得真好，对不对？耶稣的爸爸，所以当然得姓耶啊，不然他能够姓别的吗？
你是找挨骂？
我不是找挨骂，我讲的，我相信当初中文圣经翻译的时候，就是有考虑这个，他才用这个名字。
好了好了，
对不对？不，你说不通。那老周一听，假如说我们翻译耶稣就耶稣，然后他这个他用其他的什么直接音译，他叫亚卫。那我敢保证，那时候翻译要是这边翻亚卫，后面又说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一定一票老周就跳出来说，那这他怎么不信他老子的信呢？是吧？嗯、
好了，这个耶和华神。神，先别太用力去想啊， 先把一些重要的东西读出来再说啊。你如果看钦定本的音译圣经，它在这个地方它不是说耶和华神，它是说主神 Lord God， 那就加倍彰显了这一章的主题。因为这章的主题是讲人，可是他在讲人之前，他要我们知道神跟人的关系呢是一个主的关系啊，是 Lord God， 是我们的 Master， 中文翻成耶和华。读这章的时候知道这样真的就够了。这个神的名字有很多讨论啊，以后你才会慢慢的看见，但是在目前看不出来的。而且呢，那当然我们的时间已经快差不多了
啊，这样又时间快差不多，我们为什么常常时间都这么不够用呢？是不是？
就是你有这个 ADS Attention Deficit Syndrome 、耶和华把人安置在园子里，可是这个人要经过什么途径才能够到安息日里面，目前还没有告诉我们，继续读下去。
他反正就把人放在一个地方叫伊甸园的地方。嗯，
对了对了，那这里神跟人之间他所用的几个动词啊，有一个是造，对不对？
嗯，
我们今天都知道人是神造的，但是第二个动词是什么呢？是安置，
叫安置，
把所造的人干什么？安置，他绝对不会把你丢弃。什么是安置？像你放 baby 一样，放在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嗯，
所谓安置呢，就你预备了一个环境，你一切所需要的都在那里了。
嗯，
而且这个地方呢，除了安置以外呢，还有我们应该说取悦。你知道什么是取悦？哎，中国人最喜欢讲女为悦己者容，那个悦，喜悦，讨你的喜欢。为什么？你再读就知道，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干什么？悦人的眼目。
哎呦，哎呦，你这边这样讲的，就我们不是说我们常常在祷告的时候都说，哎呀，神啊，我让愿我们能够讨你的喜悦，就这边怎么刚好倒过来？你不神讨人的喜悦，这样怎么
说
得过去呢？
那个时候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嗯、啊，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可不可以离婚呢、啊？因为他们从旧约的律法里边，摩西的吩咐里面，好像找到可以这样做的例子。那主耶稣就对他们说了。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什么叫起初呢？回到创世纪第二章，这是神起初造人的时候。我们今天的世界跟起初是反过来的，起初是神来取悦人的，他非常喜欢我们的。
哎呦，这个蒙哥，
对不对？
你这个会不会我们这样一讲的时候，又会听众朋友打电话，特别是基督徒，有些他说你们这样讲什么神来取悦我们，对不对？哎，打电话到时候钢盔，一颗钢盔都不够，我要带两颗、哦、
没关系、嗯、你看自己去读嘛，不要我说了，自己去读，是不是这个意思嘛？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面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啊。人最喜欢看的是什么东西？是树。
诶，的确啊，树啊，这个很多人搬呢，这个住房子，这个说什么度假屋，都是要到这个有树的地方去，林中，诶，远远望去就觉得心旷神怡啊。
没错啊，所以你看我们福音营不是也找一个有山有水尤其有树的地方，对不对？要是一个营地连棵树都没有，那算什么营地呢？而且呢，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这个做食物跟好做食物是两回事情。
这哪有这么多的计较？什么叫好做食物？做食物，
你想想看嘛。
哎，这个字拿掉，其上的果子做食物，这也可以啊。什么叫好做食物？
这个、好当然是一个很恰当的形容。你看，你吃这个维他命，对不对？你都现在我们知道维他命多么有营养，可是那个味道让你受不了。神就把各样的维他命做成各样好吃的水果，各样香喷喷的味道。对不对？这叫好做食物。
对呀、啊，为什么不要？就是你看这个大白米里面，为什么就不要包含所有的养分在里面？这不就得了吗？对不对？还要什么？我们要摄取维他命，大部分要从什么蔬果里面摄取，真麻烦呢、啊。嗯，
神是取悦人的，他让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选择，让我们很开心。像你
这蛮好玩的，
是蛮好玩的。
对呀、啊，
然后这个食物显然是对我们的肉身用的供养，对不对？嗯，哎，园中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边长起来，可以悦人的眼目。这个话你要是把它稍微翻译的不一样的话，你几乎可以这样翻呐、啊。这个树木啊，在人的眼中成了可喜悦的异象。
嗯，
有没有听过这样奇怪的翻译？
那个意象就是 vision 嘛，嗯，
是一个 vision， a pleasing vision。以后摩西说他看见那个火焰烧在荆棘上，他也说那是一个大意象，这两个字是一样的字了。
嗯，
到后来我们就知道了，主耶稣是挂在树上的，这个树啊，跟我们的眼睛，跟我们灵魂的方向有很大的关系。
哦，难怪这眼睛要多看绿色，特别是个树，远方的树，这样对眼睛有好处，搞不好跟这个有关呢。
哎呀，我跟你讲东，你跟我讲西，我跟你讲天，你跟我讲地。你看圣经接下来说什么？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
嗯，
这句话也非常非常奇怪。因为
为什么特别要讲这？好像这个两棵树特别把它标明出来。
哎，这两棵树上面的果子就不是好做食物，不是只是为了我们肉身的好做食物用的了，显然是有别的目的的，
别的功用。
对不对？
嗯，
这是第一个你可以得到的一个结论。第二个结论呢，这件事情其中定有蹊跷。为什么？这个人已经是活人了，我们所说的生命就是他是活的，叫做生命嘛。
嗯。
既然他已经有生命，为什么还有一棵树叫做生命树呢？
哦，是不是吃了这一棵，就像这个孙悟空那个什么，到去取那个什么蟠桃，这吃了会长生不老，一定要吃了这个树上的果子，这个活人才能继续活下去，是不是这样子？
这听众朋友你也评评理看，你说蒙哥多辛苦做这个节目，才跟你讲了啊，查圣经查的这么好，这么重要的事情，那孙悟空都会从小辈的嘴里跑出来。你可以说这个生命恐怕跟亚当原来的生命是不一样性质的啊！
哎呦，
这个生命你说不定，你刚才不是说了吗，怎么进去那个安息日的道路还没有给我们显明啊？它只是一个意象而已，只是一个 vision 而已，它让你看这个生命树一定看得很舒服的，一定取悦的，对不对？
我觉得爱看树，
这个生命树上的果子，哎，说不定就是让我们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啊。我们到后来读圣经的时候再回头看了就蛮清楚了。
嗯，
果子的那个树上的果子显然能做我们的食物，而且这个食物不单是饱肚子，而且让我们能够得到另外一种的生命，这是神为我们预备的。但是当时没再继续讲下去，这个和安息日一样，又是等到主耶稣来的时候才自己重新告诉我们，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他也真的钉在十字架上成了我们的生命树。
嗯，
还有呢，分别善恶的树。这时候圣经出现了头一个很奇怪的字，就是恶。
哦，因为从头看到现在这里还没有什么不好的字眼，好像一开始就出现了这个字，哎，
听起来很刺耳，看着很不舒服。
对，而且那个时候他讲起来这个分别善恶树，这个也蛮奇怪的。为什么？因为照这个圣经，他在这前面写到现在呢，神造天地啊，造人，所有东西都是好的，那个恶在什么地方呢？
这就对啦。所以这棵树其实的全名，我们以前也说过好多次了啊，就是有关善恶知识的树。或者叫做知识善恶树。
哦，知识善恶树。
因为你有了这样的知识，所以你能够分别。换句话说，当时的人还不会分别善恶。为什么？一切所造的甚好，他只知道善，他不知道恶嘛。
对啊，而且我以前有听过，就是慕道友这样问，他说：“那这样这是很糟糕吗？这人这当时候真是很愚昧啊！”可是我小辈在读这一段，第一次读这一段的时候，我那时候并不会这种感觉，因为我那时候看到这个地方，觉得说。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你为什么会去特会想要知道它有没有呢？
对啊，而且它绝对不是说只是一棵知识树而已，这个我们已经批判过好几次了啊。有些在现在在北美基督徒中间很有名气的一些传道的传福音的人，他们就常常讲这个知识啊东西啊应该要返璞归真。这里不是在这样讲，人是非常有知识的。到了十五节就看见了，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里面，使他修理看守。这个园子有多大？从第十节到十四节讲了，就是四道大河环绕那个地方。
嗯，哎，亚当一个人管这么多的地方也蛮不错。
前面已经讲了，叫你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那当然你需要管你的儿女了，对不对？
嗯，
也要管理啊。我们今天常常光注意他要管动物，忘记他要管家的。要生养众多，
他那个时候还没家嘛，刚刚设立的时候还没有。
不是跟你说嘛，神是寻求沟通，他一定先跟你讲嘛。
嗯，
然后要管理什么海里的鱼、空中鸟、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你们想想亚当那时候是很乐的，你看那个动物都会在听他的，是不是
还要修理看守这个园子、嗯、所以我们今天在大学里面所念一切的专业主修都在他这里头了。
诶，对啊，诶，不过他应该，他既然他能够这个动物，他能够取名，他都管理，他可能诶就叫狮子老虎帮他去看这些东西啊，他就在那边诶分门别类把这些工作派给这些动物去做，也有可能的。嗯，
简单的说，这个人是有无比丰富的知识，
对，他应该，
不过他就缺、他就缺一样，他不知道什么是恶。
哦，我还以为你说他就缺一样，就没有一个老婆来帮他，诶。
那个还没来，那个我们已经没时间讲了。但是至少读到这个地方呢，这些是我们大概可以从神的话里面读出来的。这时候神把人放在园子里边，这个园子里边有什么呢？有神的安置，有神的取悦，有神的什么？有神的观察，还有什么？还有神的吩咐。这时候神已经跟他讲了，哎，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为什么？我们也说过好多次了，一张白纸什么都好，就是不知道什么是黑的。他什么时候知道自己是黑的呢？如果有个黑点点在他身上，他就能够分辨黑白了。可是这时候他就怎么样？他就黑了。你一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在这个园子里面，神虽然安置我们在里面呢，可是神有吩咐，有境界。那人的错路什么？那真要讲起来的话，人的错路不是说去吃那个果子，人的错路是不听神的吩咐，那是人基本的问题。嗯、
对，而且很多人、有人在这边就有很多的问题啊，就来这 question 来讲说，哎，这个神，那你到时候不要去造这个树就好啦，怎么样？讲了一堆，但是呢，其实有这边有一个也很简单的小辈有一个感想，就是我们常会讲说伊甸园的好是好在哪里？伊甸园跟我们今天的世界差别了。有些人在今天的世界，他说他过得比在伊甸园还舒服，对不对？他有钱有势，各方面可以享受，可是伊甸园有一个东西，真的是我们今天的世界完完全全没有办法比的，就是伊甸园只有一条戒律，他只要这件事不做你就够。那其他呢？我们今天到底有多少的 law 啦，多少的这个法则你要遵守，多得不得了。哎，当时伊甸园就这么一条，你一条都守不住，哎，那的确你还有什么话讲呢？
那时候神是跟他说，可以吃，还有呢，不可以吃。这个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死在亚当心中所引起的想象到底是什么，我们很难讲的。因为当时显然在这个园子里面没有所谓的死亡、
他没看过。
对，他没看过，他是不是真真正正能够明白这件事情，这个我们不晓得。但是我们先读到这个地方呢，大概可以看见了神跟人中间呢对人有很大兴趣的。他不但造一个园子，实际上他是造了整个的世界，为了把人安置在里边。按这里以后，他要取悦你，他给你吩咐，他告诉你可以吃不可以吃。
对，
然后神还加了一句，到后来他说神看那人独居不好。你看神还观察我们嘞，他还替我们打算嘞。那这些是讲到最最基本神跟人之间的关系。
对，
从这些关系里啊，真的不需要一个神学家，不需要一个解经家来告诉你神对人的爱，尽管没有用到爱这个字，但是神在这个人身上所花的心血啊，远远要超过全世界的父母亲为他们还没出生的孩子所花的功夫，所花的心血。我们怎么可以说神不爱我们？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来说人有什么需要的话，那从这张圣经里面，从这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人最不需要的东西就是死。什么东西让我们死呢？不听神的话让我们死。人还需要什么呢？人还需要配偶。那这个是最早以前我们讲家庭伦理的时候，
就从这里讲起来。我们一年多前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开始讲家庭伦理。
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讲为什么神设立婚姻。常常我们只看见这人独居不好，可是你要是仔细读圣经的话呢，这圣经里面这里所出现的这个不好啊，是第二个应该很刺眼的字。
对呀、前面就出现了恶这个字，对不对？现在又出现了不好这个字。
因为本来不是说见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吗？怎么好着好着又不好了呢？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人独居不好？
因为这个人独居他就会开始无聊，他搞不好会虐待那些动物。
这里啊，其实你按着圣经的顺序读下来是很重要的。什么时候见一切所造的甚好？什么时候这个不好跑出来了呢？读第十五节就知道，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干什么？使他修理看守。哎，除了取悦你，除了为你预备之外了，除了让你开开心心的过日子之外，他给你一个什么？给你一个职分，对不对？马上造出来，马上就业呢。
对呀、啊，这现代人这不，你要是毕业就是失业，对不对？多好，你一出生那就有一个工作，真好。嗯，
哎，这个职业一给他，修理看守的这个职分一给他，神马上说了，那人怎么样啊？独居不好。
哎，这个也奇怪。那这个我们一般人，很多男人就说不，我很难家庭跟事业两边能够兼顾，对不对？有些男人他说我以事业为重，家庭就常常疏忽。你这边为什么反而神呢？就给他修理看守，就让他好好的干，对不对？就一个人好好做下去就好，不就没事吗？
在这里我们应该可以读出来，婚姻的目的是为了侍奉神，
哦，
对不对？婚姻的目的是因为当神把职分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独自承接。
哦，
如果没有这个、没有这个使他修理看守，没有这几句话的话，哎，那个人安置在里面很好啊。对不对？什么时候不好了？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又给他吩咐的时候，然后耶和华神就说了，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帮助他干什么？帮助他修理看守，帮助他听神的话，遵从神的话。
嗯，
对不对？这个是婚姻的目的。换句话说呢，我们很早以前就讲了，如果这个婚姻的目的不存在，那个婚姻本身呢是没有任何永恒价值的。
嗯，
啊，你光去在世界上追求幸福的婚姻、美满的婚姻、让人家羡慕的婚姻，可是你如果不知道追求一个独居不好、修理看守、听从神吩咐的婚姻的话，那你是没有读过圣经啊，你不知道起初神所造的人是什么样子。
是的。
好了，小贝，我们今天读创世纪第二章需要暂时停在这个地方。
对，那这个听众你也不要再期待我们会讲创世纪第三章，因为那个已经讲过了。
第三章啊，哦，那当然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讲。
啊，又要再一次啊，你不能一年这么就从头到尾就创世纪每年都在 run 一次，每一次讲的都不一样，也有可能呢。
一次没讲完，下次第一部分节目先复习嘛。
哦。果然蒙哥一部创世纪可以吃三年。
好了，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个地方啊。希望听众朋友呢，如果你没有圣经，打电话来要本圣经，有圣经的人呢、好好去读一读。
是的、
这是神起初造人的时候那个最重要有关于人的信息都写在这里边，我们怎么可以把它当故事看过去就丢在一旁。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明天节目里同一时间再会。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对人有益，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 青春就